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也谢谢主啊，让我们经过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哈，让我们学习先知书。那么这一次我们一连安排先知书一二，其实对我来说，对弟兄姐妹来说，林成总是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任务哈，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呢，继续的来学习哈。那么当然凌晨也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持之以恒，我们能够把握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当然如果您有时间啊，有事情真的要耽误课程的话呢，那么你可以请旁边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帮你把这个课程啊事先能够先录制下来。那么凌晨盼望我们尽量不要落课，那么每一堂课的学习呢，相信都会带给我们一些帮助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呢，要结束以西结书，同样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会进入新的一卷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学习。那么当然凌晨也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不明白的呢，那么你都可以随时提问的。那么当然要把握住提问的机会，凌晨也盼望呢，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设计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真正能够在圣经甚至在一些基础的神学上我们有一些装备认识。那么当然有问题，那么这是最好的，你可以提出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分享。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特别从以西结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你是圣洁的神。主啊，你行事奇妙，但是主，我们想到你自己的圣洁可畏，也让我们可以更敬畏你，在你面前俯伏敬拜。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接着昨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以西结里面的神学主题啊，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先知书里面呢，有很多的神学主题在不同的先知书里啊会被反复的提到，会被反复的提到。那么研究先知书呢，也除了这个经文的本身呢，我们能够把一些神学主题做一些归类整理的话呢，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对先知的信息呢能够更清楚的掌握，更清楚的掌握。那么昨天我们谈到以西结的神学主题呢，我们谈到两个，第一个就是神的圣洁超越。那么我们昨天谈到呢，以西结所看到的是一位荣耀的形象，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以西结呢，用这样的描写呢，就是怕有人误解，以为以西结看见了神的形象。那么过去我们一直解释神的形象在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是从来都是只是一种描写性的，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神是个灵，神并不是像人一样有这个有眼有口，有一个所谓固定的形象。那么事实上神之所以没有形象，就是让人认识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超越。因为神是圣洁的，当然他就不会姑息以色列人的罪，罪是使人得罪神，冒犯神的圣洁。那么以色列人的罪导致他们的被掳，这是我们谈到了神的圣洁。那么同样我们昨天谈到神的恩惠怜悯，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一直强调神的恩惠怜悯。那么记得在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谈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那在那里也谈到了一个幕后的安慰，幕后的应许。事实上在先知书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主题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是反复出现的。一方面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圣洁，讲到神的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谈到了神的怜悯，神的拯救，神幕后的救赎。特别是在耶利米，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我们更是可以看见 以西结所应许的这个末后的弥赛亚的这个大牧者，我们也看见了神要赐下他们，赐给他们心灵，还有赐给他们肉心，啊，这是一个内在实质的更新。那么这里我们过去提过和耶利米书里面所谈的预言呢，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照。而且不单单是如此，虽然百姓耶路撒冷被毁，百姓受审判，但是以西结也预告神的荣耀有一天要将要再回到耶路撒冷，特别是在以西结书的末了也说，从此以后这个城要成为耶和华的城，也就是说神要完完全全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与他的百姓同住。那么这是一个极重要，在以西结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就是神的恩惠，神的怜悯。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呢，就是神至高的主权，神至高的主权。那么在整个先知书里面非常强调一点，就是神是历史的主宰，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主宰，神也是列邦列国的主宰。特别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神不单单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犹大，临到以色列国，但是同样神对列邦的审判也是毫不留情的。那这叫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是历史的主宰，他不单单是掌管以色列的命运，同样他也是掌管列国。特别我们从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这一大段，我们看见对列国的审判宣告的信息，我们就明白。另外我们也看见神至高的主权，他不受时间，不受地方的限制，也就是说神的荣耀不是单单只在圣殿，不单单只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和以色列这些列邦的神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但列邦有很多的神明，可是他们的神都是只是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宇中，人手所造的这个庙宇中。当这个殿被毁的时候，好像这个神就已经不再灵验，神就不在这个中间了。但是以西结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的荣耀，他不受地方的限制，他不会只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啊，我们看见从以西结书第一章开始，那么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向列邦所说的话都会应验。那么以西结书非常注重先知所讲的话语，先知所讲的话语以西结说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实现，那么也强调先知话语的可靠性。那么一个最明显的判定标准呢，就是当先知传信息的时候，神透过先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要叫人知道，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神自己本身呢，会给先知的信息做出一个保证，神会应验，神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神要使先知所讲的话呢都完全应验，同样使他自己和先知呢都显为真实，都显为真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真假先知的判断呢，就在如此，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当耶和华神当耶和华实现先知预言的时候呢，以色列国，以色列和这些列邦国家呢，都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并不是因为神不保守，不是神没有能力来护卫耶路撒冷，护卫圣殿，护卫圣城。事实上呢，我们看见神有至高的主权，正好相反，毁灭城的能力也是实现复兴和应许的能力。弟兄姐妹，你记住，毁灭城的能力，同样这样的能力也是复兴和应许，实现这个复兴应许的能力，这两者是一样的。那这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就是神呢不仅仅是掌管历史，他掌管时间，他超越时间，他超越历史，他不单单在以色列中掌权，同样他也在列邦中掌权，因为神是至高的，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统管万有。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住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能够认识一件事，神在人的历史中掌权做主。那么这样的认知对先知的信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先知知道耶和华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神，更重要的他更是全地的主宰。所以这个至高掌权的主权呢，神至高的主权在先知书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先知书里面所谈到的，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谈到个人信仰的责任了。个人信仰的责任，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守望者的角色，守望者的角色。那么守望者先知不断的提醒，这个守望者有一个角色，就是要呼吁百姓离弃罪恶。但是如果百姓不肯离弃罪恶，每一个人呢都要为着自己所犯下的罪来负责任。那么我们稍稍回顾以西结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人呢之所以要承受这个被掳的羞辱，其实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的罪，是不是？那么一部分的原因是整个国家犯罪的历史啊，一部分是百姓的罪，另外一部分是整个国家都在罪恶的里面。那么这个历史啊，可以说是一种罪恶累积的历史。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不单单是过去的这些罪恶，他们还是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违背神的命令，不断的违背律法。特别是长久以来呢，在以西结书我们所看见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百姓的罪，一个最可怕的就是他们一直沉溺在偶像崇拜的罪恶里面。那么弟兄姐妹，这叫我们认清一件事实啊，罪是有遗传，罪是有感染力的，罪是有感染力的。虽然以色列的罪呢，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全国整体的，是集体的层面，比方君王，比方这些百姓，比方这些祭司，他们在那里敬拜日头拜偶像，看起来是一个集体的罪。但是在以西结的信息呢，他比以前其他先知所强调的信息里面呢，他更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个人要为自己的顺服或者是犯罪来负责任。那么弟兄姐妹，这个信息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为自己所犯的罪要负责任。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无意中犯了一个罪，可能我们就会本能的就会找一些借口，找一些理由，说哎呀，是因为某某人，是因为某某事情，所以引诱我犯罪。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在所有的罪恶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就是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所犯的罪来负责任，来负责任。那么特别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啊，我们来看十八章一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呢、啊，这位先知在当时有一个特别的预言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八章，十八章。那么以西结书在当时有一个俗话，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八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话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或者说借口。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你注意，以西结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当时啊，有一些人就有一个借口说：“哎呀，父亲有一个俗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意思就是说，父亲犯罪那是父亲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罪却影响了儿子。但是先知神在这里要传达，透过先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为子的也是怎样属主。那么也就是说，子不必承担父亲的罪，子可以行义的，但是同样子不可以因为自己的罪行而把这个罪行推脱到是因为上面祖先的这个遗传。那么长久以来，以色列人一直沉溺在这个偶像崇拜的罪恶里面，也许可能在他们的祖先几代以前就有偶像的崇拜， 但是神在这里责备的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负责任，要为自己的顺服或者为自己的犯罪来负责任。所以先知用了一个当时的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不公平。那么他们以为啊，可以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任。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看见神不允许他们把自己的罪推到一边啊。被掳的罪当然也是当时这些耶路撒冷居民本身的罪。我在说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啊，不是因为君王而如此，不是因为领袖如此，而是百姓如此，每一个人都有罪，以至于这样的罪叫人无可推诿，而耶和华神就要把所命定的刑罚加给他们。那么这也是非常公平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啊！的确，什么事情都是要有代价的。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警醒，更加的能够在主面前呢有认知，让我们想到神是圣洁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接着进入但以理书。弟兄姐妹，刚才啊，我们已经把以西结里面的一些神学主题啊，我们谈过了。我们谈了神的圣洁超越，谈了神的恩惠、神的怜悯，谈了神至高的主权，也谈到了这个以色列人个人的责任。同样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个人也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那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么以西结书呢，我们的进度啊就要必须在这告一个段落哈。那么今天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进入一卷新的一卷先知书，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那么事实上但以理书呢，在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它并不是把它放在先知书里，它是属于这个圣卷。但是但以理呢，之所以啊，今天和合本的圣经把它放在先知书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但以理呢，他虽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事实上他在他的书卷里面也有很多先知性的信息，先知性的信息。所以整个但以理书我们也把它放在大先知里面的一卷。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那么但以理这个名字呢，很多人很喜欢啊，这个名字原来有一个意义，就是神是我的审判官，神是我的审判官。那么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但以理书，请你每次上课的时候一定记得圣经要准备好啊。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一章啊，但以理书第一章。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但以理书里面所谈到的第一个背景。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呢，就稍稍告诉我们但以理的背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好，所以你看这里就提到了，第一章第一节就谈到了，这是主前605年约雅敬统治的时间呢。那么但以理被俘到巴比伦，俘到巴比伦。那么根据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当时他可能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出身王族，而且他是属于犹大国，他和其他的贵胄青年呢一起被拣选接受巴比伦的教育，学习加勒底的文字，那么为的是要侍立在巴比伦王的宫中。好，那么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心智啊，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也就是说但以理这个人，他本身原来就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他不玷污自己，他保守自己。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见神赋予但以理智慧， 他明白各样的异象异梦，甚至呢他的名声远近驰名，他在加勒底的宫中发挥他的长处恩赐，但以理他的这个岁数也活得相当的久，他经历了尼布甲尼撒、伯沙沙，甚至这个波斯帝国的大力乌、古列君王的治理。所以整个但以理书啊，我们可以看见呢、啊，整个神在历史中掌权，在但以理这个人身上，怎么样借着但以理这个人呢、啊，成就他奇妙的作为。所以但以理书呢啊，不是太长，那么弟兄姐妹，盼望呢我们在上课的同时啊，你也抓紧时间把但以理书呢能够很快的研读一遍。那么但以理书呢是一本贝鲁时期的作品了，但以理是一本贝鲁时期的作品，那么这也是但以理啊自己亲笔所写的一卷书，作者就是但以理。那么历代呢犹太教和基督教会呢都同意但以理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么其实事实上呢，有一个人，有一个新约的这个不信主的一个学者，他提出质疑啊，在主后第三世纪啊，那么这个人叫波尔菲，波尔菲，他认为呢，这本书啊，应该是由主前第二世纪一位不知名的犹太人所写的。那么他的论点在哪里呢？他的论点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啊，把安提阿古这个时代的历史呢描写的非常正确。那么这个安提阿古这个时代是在主前175到136年叙利亚王的时候，那么事实上但以理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就认为呢，这个但以理怎么可能把这个历史描写的这么正确，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呢，这位啊波尔菲这个教授呢，他就认为是啊，应该是安提阿古时代的人所写的，那么只是他假托但以理的名字呢在当代来流传，目的是为了兼顾当时犹太人的信心。那么事实上呢，关于这个论点呢，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看法。事实上但以理书啊当中有一些预言不可能在主前二世纪以前应验，因为本书是有预言的性质，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另外从圣经的内证来看呢，这本书是以第一人称来记载的。那么这个比方说我们看第七章二十八节，好，我们看第七章二十八节，那么这里是用第一人称啊所来记载，在第七章二十八节，那么这里圣经说啊，那是以后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你看这是一个第一人称。那么在第八章第一节他说，伯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显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呢、啊、所说的都是我，也就是说但以理自己是以第一人称的一个口吻来表达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但以理啊他也承认他所有的意象都是对他所领受的一些启示而反映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显示作者是但以理本人。那么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啊也引用但以理，他也称先知但以理所说，先知但以理所说，那么这个更是一个权威性的明证。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所以根据圣经的内证呢，我们足以显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本人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但以理书的文字啊，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到第七章二十八节呢，这一大段圣经呢在原来是用亚兰文，也就是加勒底的文字。那么这是当时巴比伦帝国和外交商业的流通文字。那么其余的部分呢、啊、其余的圣经的部分呢、啊、仍然是用希伯来文。因为本书呢但以理书主要是为了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所写的，所以很自然呢但以理书啊它的写作的文字文体呢它就是采用这两种文字。那么刚才我说但以理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呢是把它列入圣卷而不是先知书啊，主要是因为它写法和一般先知书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但以理书前半部是属于传记，传记文体，那么这是先知书的题材哈。前半部是属于传记文体，那么后半部呢则是属于这个启示文学，启示文学。那么但以理呢，它并不是一种好像直接先知性的宣告、警戒和劝勉，比方他很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告诉我，所以这不是一种直接先知性的宣告、先知性的警戒或劝勉。但是这卷书呢，它的信息中心信息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节的圣经，我们看第四章的十七节。弟兄姐妹，请你翻到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这可以说是整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啊，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这里第四章十七节呢，可以说是但以理书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要启示百姓呢，人子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要来掌权，人的国中要来掌权。另外不止在第四章十七节，同样在二十五节也再一次提到。好，这里第四章是记载这个尼布甲尼撒啊，这个伯沙沙王的这个梦的时候，那么第四章的二十五节这边所提到的也是一样，他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予谁。那么这里是谈到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的一个经历，他的一个宣告。所以整个但以理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要让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呢，在但以理书的背景虽然是在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外邦的一个情况，在人来看似乎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在人来看似乎这个国家已经彻底的毁灭，但是神仍然在历史中掌权，历史中掌权。那么这是但以理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主题。那么另外呢，但以理书啊，我们再来谈一下但以理书，它的内容呢主要有两部分来组成。第一部分，历史性的叙述，这是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你可以发现这是属于叙事的题材，历史性叙述的题材。那么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则是一个启示性的资料。那么所以但以理书呢，主要的内容就是由这两大部分组成，历史性的叙述，启示性的资料。那么历史性的叙述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启示性的资料是从第七到十二章。那么特别是启示的资料呢，从但以理书啊，我们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我们发现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有象征性的，它有意象性的，还有它是属于先知性的文学题材。那么这些呢，通常是在受压迫的情况写成的。另外呢，但以理书啊，在神学方面呢，它是写出末世性，而启示文学是在激励百姓。那么启示文学承接了先知预言，那么同样但以理书呢，也显示出了这个启示文学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色。